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刚才从这个加州共和党议员啊提议一分为二啊，来聊到了这个纽森现在最新民调啊，在民主党党内啊，他的支持率是直线蹿升啊，原因是他公然和川普叫板啊，大有这个要一决雌雄的这个姿态哈、所以这个您觉得纽森啊，他如果竞逐白宫啊，他是你心中的一个理想人选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刚才我看到尾号是5403的朋友留言说，他觉得如果纽森当选总统将会是灾难啊，为什么呢？这位朋友可以多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好，那其他的朋友如果有想法呢，可以继续在短信留言或者是直接打电话进来哈。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虽然纽森在加州啊对川普叫嚣的很多，那联邦层面啊，包括川普对于加州啊也是啊很多的这个动作哈。那么我们看就是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啊下属有一个儿童和家庭管理局 ACF， 昨天呢刚发了一个重磅的声明啊，就直接针对或者是会给加州带来很大的一个影响哈。当然它不是只针对加州，这个儿童家庭管理局呢，它是要求全美国的40个州，还有包括华盛顿特区、波多黎各、关岛啊，在60天内把所有跟性别意识形态相关的内容啊，都给它删掉啊。如果呢，这个你不删的话，那就要取消联邦资金啊。而且他举了一个反面例子，就是加州说，如果你们都不把这个联邦资助的个人责任教育计划当中的这些性别意识形态的内容删掉的话，那你下场就跟加州一样啊。可能很多人说，加州怎么了啊？我们就来聊聊这个事情啊。那先说这个儿童和家庭管理局啊，他现在是个代理部长啊。他呢叫做安德鲁·格拉迪森，他就说呢，为什么这么做啊？他觉得联邦的资金不能被用来毒害下一代的思想或者推动政治议程啊 ，propaganda。他说，川普政府呢现在要确保这个联邦资助的个人责任教育计划呢是回归到原本的立法目的啊，这什么目的呢？这个个人责任教育计划啊，简称是 PREP， 它原本是用来帮助青少年学习性行为节制和避孕知识的啊，主要是降低青少年怀孕和性病风险的。但是这个儿童家庭管理局就发现啊，很多州在他们的这个教材当中呢，加入了很多性别认同、性别多元化、性别意识形态的这样的内容，他们认为这已经超出了国会授权的范围。举例来说啊，纽约州有用了一个叫做《为自己骄傲并负责》和《做出骄傲的选择》的这两本教材，就是含有大量的这种性别意识形态的这种宣导。那么就在一周之前呢，就是8月21号的时候，儿童家庭管理局已经终止了给加州的这个 PREP 资助，因为加州明确拒绝删除在这个教材里面的性别认同的内容。那加州的公共卫生部就回应说学生有权利要获得能帮助他们在性行为上做出健康决策的资讯，同时也应该尊重他们的性别认同和尊严。所以呢这个直接啊，联邦政府也没客气啊，就说这个加州，那对不起，你拒绝，那我们这个联邦资金就不给你了啊。其实这个行动呢是呼应了川普总统今年1月20号上任第一天就签署的一个行政令，就是联邦政府只承认男女两种性别，不会再承认多元的性别认同了啊。那么很多这些性别认同，我觉得可能家有小孩的朋友哈，在公立学校会接触很多这样的议题哈，这也是个很敏感的话题啊。但是虽然敏感，我觉得也不能不谈，或者说你不能不关注啊。你到底希望你的孩子是有一个怎么样的性别认同和观念？我觉得这个是家长作为家长一定要去关注的啊。就是说你不关注的话，谁关注？你不关注，那他就在这个 纷杂纷乱的这些信息潮流里面，他就只能自己去获取。那他所形成的这种价值观、性别认同的观念，是你作为家长你觉得能够认同和接受的吗？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个话题了啊。那或许有些家长意识到了，有些家长可能也都太忙了，没有关注到加州在公立学校的教育当中呢，其实是做了很多这种意识形态的教育哈。他们认为是说，就是让性别意识形态的教育啊，就是比如说这个性别是流动的啊，有几除了男女之外，有几十种不同的性别啊。包括在这个性教育的教材当中，我记得之前我们就采访很多湾区不同学区哈、啊，不是一个学区，在引入一些这个加州大纲的这种性教材的时候，发现怎么赤裸裸的什么教很多这个性行为的一种方式啊，包括这种同性性行为啊，所以这个让很多家长是大吃一惊，也是深深的担忧了哈。那现在联邦就是采取措施了，你加州要这么搞，我们不给你钱了啊。其实不光在这一个问题上面啊，包括在交通领域啊，等一会儿我们说的还有这个加州高铁方面，都要失去联邦的资金了啊。那这就是加州在各个层面跟联邦政府对抗啊产生的一个结果。那先看交通吧，交通就是交通运输部长啊，昨天就警告说，如果加州华盛顿州，包括还有一个新墨西哥州，这三个州哈、啊，30天内你不赶快落实对卡车司机英语能力的要求，那么联邦给的这个交通部的安全补助金啊，对不起，也不能给你们了。说到金额的话，加州可能因此会损失3300万啊，华盛顿少1000多万，然后新墨西哥州少700万，加州是最多的啊，受到影响的。这个就跟上周跟各位报道的另外一个佛罗里达州啊，佛州的致命车祸有关哈、啊，就是一个印度裔的非法移民的卡车司机啊。英文不会啊，这个交通标志不认识啊，最终也能拿到加州的这个叫做什么商业的卡车司机牌照啊，驾照啊，最终成为马路杀手，在佛罗里达州的时候呢，在高速公路上掉头 U turn 呢，我的天哪，然后直接把后面的小货车上面的3个人全部撞死了哈。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啊，就是由这个大家才意识到啊，怎么在这个商业卡车司机驾驶的这个认证过程当中存在这么多的漏洞。联邦在层面这个交通部卡车司机啊，这个商业驾照上面是非常严格的，语言能力各方面能力都是有要求的，包括你非法移民是不能拿的啊，这个是不合法的，但是在加州居然给他了，华盛顿州也给他了啊。怎么回事？就是说后来发现加州、华盛顿州像新墨西哥州，他们对语言能力的要求非常宽泛，甚至就是给你提供翻译啊，你在考这个驾照的过程当中给你提供翻译，那你说你开车的过程当中这个翻译能跟着你吗？啊，是吧？所以就是有的时候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哈、啊、就是那你考试的时候你给他翻译了，他在开车的时候你能帮他翻译吗？他不认识这个道路指示牌的时候你能帮他翻译吗？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是明显的一个漏洞哈、啊，不合理的地方，所以就是联邦的交通运输部啊，就是你加州，你包括华盛顿州，还有这个墨西哥州，你们赶快改啊，不改的话，那我们就只能把这个资金收回去了哈、啊。那么这是一个啊，就是说很多人把他说觉得以前我觉得没有去讨论，或者说你掰开来去看的时候，好多人会觉得这是政治问题，说哎，是不是联邦政府或者川普政府针对加州啊，或者针对纽森还是怎么样？但是你把这个问题打开来去看的时候，你发现这不是政治问题啊，这真的是安全问题。作为一个司机，你不懂英文，你看不懂路标，完全不懂交通规则的话，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印度裔司机，他作为一个新移民啊，其实他是个非法移民，对美国完全缺乏常识和了解的情况之下，可能为了生存说上路了，但是他自己也是一个最大的受害者呀，他可能因此就要后半辈子就在监狱里度过了呀，对不对？所以你觉得你这是在帮助非法移民吗？这可真的不是哈。所以现在这是关于这个交通运输部啊，也要卡住加州资金的一个事情。还有就是加州高铁的资金啊，联邦也要收回去了。这个加州，这个也是跟这个交通部有关啊。 之前拜登政府呢有给加州高铁管理局拨了1.75亿啊，说这个钱呢要用在平交道啊，这个立就是盖立交桥、平交道，还有就是建一些这个高铁车站啊，用在这方面。那么现在的这个川普政府的交通部长就说，这个加州高铁啊，简直是劳民伤财啊，面子工程，啊，什么一块铁轨都没铺成呢，就已经浪费了1400亿美金啊。他说，光是这笔钱，你就什么都不干，就给旧金山到洛杉矶居民啊，这两地中间的所有人都能买200张来回机票了。啊，因为原本说这个高铁盖成了是会让旧金山和洛杉矶可以坐高铁来回通车嘛，方便了嘛，让这个区间的居民都受益啊。那么这个交通部长就举个例子说，你这个钱直接给到老百姓手里，人家能买200张机票了，你说这个快不快？到现在你这个一寸铁路还没盖出来呢啊。其实之前加州高铁就是一个争议性非常大的项目了啊。他在2008年规划的时候啊，说从洛杉矶到旧金山全线高铁，当时预估只要330亿美金啊，现在的预算已经突破1300亿，直逼1400亿了哈。所以呢，这个工程不光是说花钱多吧，它这个工期一拖再拖哈。所以呢，很多人就觉得说，这个真的是别再浪费了啊。但是加州高铁局不这么认为，加州高铁局说，我们已经在 Central Valley 啊，就中谷地段，建了119英里的这个高铁的基础设施了啊。就是他说，你不得平地吗？你不得打桩吗？不得做这些铺路啊这些动作、啊？他说我们已经做了119英里了啊，说2030年就能完工了啊，现在就缺钱了啊。那么现在这势必又引起联邦和这个加州啊地方的这一个口水大战了哈。我觉得联邦他是有这个决心的哈。你看川普政府从各个层面，他要想就是做联邦政府想要做的事情，如果你不配合的话，那你当然加州每个州有自己充分的自主权是吧，但是呢那联邦的钱对不起就不能给你了。那如果这个金额在方方面面累积到一定程度上的话，那确实要迫使加州啊去做一些改变，不然的话就会出现巨大的财政缺口是吧。其实联邦政府给加州的资金啊，我记得以前有一个不完全统计数字啊，也不是最新的，可能是2年前的，有2700多亿啊。那你说加州现在已经是赤字累累了，如果再雪上加霜的话，那是一个什么境地呢？受苦的是不是我们加州老百姓呢？当然这个什么事情都有一体两面了哈。那我觉得联邦有联邦的立场，加州有加州的立场，那您站哪一边的立场呢？你希望按照联邦政府的做法做，还是坚持加州现在的这种做法呢？啊，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的想法吧。888-275-1628。好，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会儿啊，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今天啊最新发生的明尼苏达州的枪击案。